我们讲了真相在耶稣里，保障在耶稣里，现在是完满在耶稣里。为什么讲完满？因为前面讲过，人身上有神的形象，人心底有神的意识，所以呢，人就隐隐约约的有一种向往完满的内在冲动，向往只有神才有的完满。因为过去我们讲，人是有罪、有限、有死，生来就三有的人，但是呢，人却向往无罪、无限、无死，就是向往至善、至真、永生。向往虽然是向往，但是却没有办法企及。我们前面谈到了，自亚当以来，这三有就没有办法去除。求知、求善、求生是人类的坚韧不拔的追求，包括最后来的求神、求道，怎么求也求不来的这个完满。那么怎么办？道成肉身，耶稣来了，他就是一个无罪、无限、无死的生命，他就是一个真知、至善和永生的境界，他就是道，他就是人类孜孜以求的那个圆满所在。我想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读了耶稣，我们看了耶稣这么多的恩典、真理、能力，他的苦难、他的成就，我们就知道他是神向人展开的一个窗口。你顺着这个窗口可以看到神的完满，顺着这个门可以进入神的完满。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这就是完满嘛。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这就是完满。那么我分开三个来讲哈，第一节呢，在耶稣里的无罪。先讲无罪，这个保罗说的非常清楚，简简单单的一个概括。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约翰说，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为什么他们把这个定罪看这么重？我们中国人特别偏向于犯罪不犯罪，是不是啊？你信了耶稣，是不是就不犯罪了？我们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犹太人不是关注这个问题，犹太人关注是你信了耶稣以后还定不定你的罪了，还审判不审判你了，还下不下地狱了，是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宗教问题。犹太人天生的就是宗教徒，天生的就活在律法里，是不是？所以，对他们来说，被不被神定罪，这是至关重要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咱们是世俗主义者，对我们来说，定罪不定罪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基于犹太教律法主义给人带来的恐惧，是说不定罪了，不定罪了，不定罪了，不要恐惧了，不要恐惧了。这里讲的是罪的赦免，就是罪责和罪罚的解除。但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不仅对中国人，包括对新约教会使徒书信里面也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才能不犯罪？罪本身是怎么消除的？不是光消除罪责、罪罚，而是怎么消除这个罪孽本身、罪性本身。那么我在想哈，在耶稣里就无罪了，应该不仅仅是指不定罪了，也应该是指不犯罪了。这是现在的一个大问题啊。不定罪和不犯罪是什么关系？我在想啊，在实际上，在耶稣里就无罪了，是指一种无罪的环境、无罪的氛围、无罪的生命、无罪的境界，是这个意思。信仰如果不是进入这么一种境界，我觉得就不能算是真的信仰，只能算是一种道德、一种律法、一种宗教。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在天国里的人是什么样子呢？他说像小孩子一样。亚当夏娃犯罪之前的境况也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小孩子是会把自己的衣服脱了扔在地上用脚踩，这么一种 innocence，英文 innocence，天真无邪。在耶稣里无罪，是指一种全新的、与罪不相容的生命遗传和生活环境。再说一遍啊，在耶稣里无罪，不是指我们身上一点毛病都没有了，一点软弱都没了，一点肮脏污秽都没了。No，No，No， 到耶稣这里是指你进入了一种全新的、与罪不相容的生命的遗传和生存的环境。约翰说，凡是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你们注意他用了这个词，神的种子存在他的心里。你看，你问约翰，你为什么说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约翰说，神的种子在你心里，神的种子就是无罪的种子，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里就是在爱里。我们原来一直活在恨里，一直活在恨里的人，不是只有到了爱里才能摆脱恨吗？是不是这样？在耶稣里就是在光明里，而我们一直活在黑暗中。一直活在黑暗中的人，不是只有进入光明中才能逃脱黑暗吗？就是这个意思。在耶稣里就是在清洁里，我们一直活在污秽里的人，不是只有住在清洁里的时候才能消除污秽吗？耶稣是一个境界，是一个生命的境界，记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他一再呼唤到我这里来的含义，才能理解为什么圣经千百遍的使用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这句话。耶稣自己讲到我这里来，我以前讲过一大串，是吧？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们查考圣经，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耶稣着急呀、啊，着急呀、啊。但是除了耶稣之外，门徒们说什么呢？门徒们他们不能说到我这里来，他们说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你看，我给大家念一些哈，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这个话你注意哈，只有在基督里才这样，不在基督里过犯归于你自己。还有，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保罗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都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接下来，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然后接下来讲，在基督耶稣里成圣，在基督里夸胜，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在基督里把个人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使徒们为什么用这个词用这么频繁？在所有的事情上，所有的祝福上，所有的恩赐上，都前面加一个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才会完全，才会完满。你离开基督什么都谈不上。现在我们就是很多东西离开基督，他并不是故意的，但是他把其他的好东西跟基督平列的时候，所有跟基督平列的东西全不是在基督里的东西。你把来自基督的东西从基督里抽出来，跟基督并列，甚至不但并列，还代替了基督了。啊，基督太简单了，那些事儿那么简单，说的话那么简单，还是我们把它归纳成逻辑吧。错了，耶稣说我的血可以喝，我的肉可以吃，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吧？那血和肉是用来吃喝的，不是用来做化学分析的。这是第一点哈，在耶稣里的无罪，我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在耶稣里的无罪，特别是强调了耶稣里的不犯罪啊，这种可能性，我只能这样讲哈。在基督里不定罪这个问题不用讨论，法利赛人都承认这一点。他们现在对付的就是说，你在基督里犯罪怎么办？要用律法，要用律法，要用律法，靠行为，靠行为，靠行为，靠你自己，靠你自己，靠你自己。其实圣经里面讲的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全是在基督里。 OK， 第二节讲在基督里的无限。刚才讲的是无罪，我们人不是追求脱离这个有罪有限有死的光景吗？那么脱离有罪的光景，我们只有到基督里来。那脱离有限的光景，也必须到耶稣基督里来，因为耶稣基督才是无限。 人的体能、人的心智、人的道德和意志都是有限的，这一点前面讲过。那么一说到人的有限性啊，一定是以一个无限性为参照的。当你说一个东西短的时候，你一定心中有一个长的标准。当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有限的时候，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就是我们心中有一个无限性的参照系，这个无限性就是神，就是人身上神的形象和人心底神的意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确认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他根据的是什么？不管他知道不知道，意识到没意识到，他一定是根据一个人无法企及的绝对性，这个绝对性就是神。以此类推，我们之所以意识到世间万物都是短暂的，因为我们心底有一个永恒做参照，这个永恒性就是神。那么现在这个无限性、绝对性和永恒性的道来到了有限、相对和短暂的我们中间，为的是要把我们带离这个有限、这个相对和短暂啊，为的是把我们带到他的无限、永恒和绝对里边去。这就是耶稣，这就是道，这就是道成肉身啊，这个道成了人呢，在无穷无尽的有限中展示了他独一无二的无限，在无穷无尽的相对中展示了他独一无二的绝对，在无穷无尽的短暂中展示了他独一无二的永恒。一个人怎么能是无限、绝对和永恒呢？这个问题我们要问出来哈。道成肉身，这个人这个肉身怎么能把道他的永恒无限和这个绝对给活出来呢？神本性的那个丰盛，人怎么能有形有体的活出来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关键是圣灵。这个我们讲圣父、圣子、圣灵，其实就没有办法分开的。关键是圣灵。圣灵赐给耶稣是无限量的，我们讲无限嘛，是不是？只有在圣灵里你才能进入到无限。这个圣经里面也讲，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一切就是无限。进入无限的真理是靠着圣灵，是在圣灵里，是在圣灵里。那个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无限的，而耶稣本身呢是圣灵作胎，他凭着圣灵行神迹做事情。他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圣灵，而且他就是那灵。哥林多后书3:17讲得更清楚，说主就是那灵。圣灵到底怎么样？圣灵会引导人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不是追求无限吗？我们人类自古以来就追求无限，想脱离我们的时空有限性，脱离康德的二律背反，脱离吊诡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你怎么办？到圣灵里来。在基督教里边也是这样，你没有圣灵你就死定了，你就在有限里，什么都有限，敬拜有限，唱诗有限，讲道有限，服侍有限，祷告有限，你什么都是有限的。那进入圣灵，反正我发现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而且是无拘无束，真的像小孩子一样，因为他进入了无限，他进入了无限，进入了没有藩篱、没有枷锁的状态。有限的人不是追求无限吗？原来无限的真知是在圣灵里，谁领受了圣灵，谁就突破了有限，谁就在无限里了。你如果不进入圣灵，你就活在人的有限当中。圣灵是借着信耶稣，耶稣差派下来赐给那些信他的人。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去了。所以呢，人是在耶稣里，就是在圣灵里。那么在圣灵里，就是突破了与生俱来的有限，就是活在上帝的无限中了。那么什么叫活在上帝的无限中？我们原来不是活在时空有限中吗？活在情感、智慧、意志各方面的有限当中吗？那什么叫活在无限当中呢？活在神的无限当中呢？我想有这么几方面。第一就是信心，活在信心中。第二是祷告，第三是交托，第四是顺服，第五是平安。什么是信心？ 信心就是不靠自己，不看现实，不凭理性，只认定耶稣，这叫信心。这样的话，你就是在无限里了，不是在有限的自己里，不是在有限的现实里，不是凭有限的理性，而是认定那无限的耶稣。在你自己看来，在现实看来，在理性看来不可能的事儿，受限的事儿，你在耶稣里说可能的，在耶稣里凡事都能，这就叫信心。那什么是祷告？祷告就是以神为智慧、能力和恩典的源头，奉耶稣的名，在基督里尽情的支取。祷告就是拿，用信心去拿。那什么是交托？就是将有限的自己放在无限的神手中。什么是顺服？就是知道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欢欢喜喜的接受一切临到自己的，这就是在无限里了。那最后什么是平安？就是在道里回归安息、平静、安稳。我们知道这个道是平静的，是安息的，是深邃的。所以以赛亚书讲，你们得救在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安稳。这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这个，这是人生可以企及的最高智慧，这是活着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好，这是第二节哈，在耶稣里的无限。第三节哈，在耶稣基督里的无死状态。前面讲过，死亡是人类不可战胜，但是又不可不战的宿敌啊！人人都在生的渴望中死去，但是人们渴望的生，只是肉身的生；人们抗拒的死，只是肉身的死。耶稣带来了令我们宽慰的一个大喜讯，他说：“肉身是无益的，叫你们活着的乃是灵。”听到这个话就放心了吧？我们不是担心的是肉身的死吗？耶稣说那个不重要，那不是真死。我们渴望的不是肉身的活吗？耶稣说那个也无意义，关键是你的灵魂。那既然叫人活着的是灵，那么除非灵死去，否则人不会真正死去，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所以耶稣才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正是永生的实实在在的含义，就是灵魂永远不死，肉身可以复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也叫他复活。关于永生不死哈，关于灵魂重塑一个肉身，这些问题呢不是科学的问题，也不是理性的问题，我们人类的理性可能永远也解不开这个谜。但是上帝用新的科学发现启发我们，人类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宇宙时空，我们这个宇宙时空只是 Logos 它的一个创造和它的掌管和它的供应和它的运行，也可以说是 Logos 它展开的一套程序，一个 program， 一个镜像，就是一个 frame。 一切的人物事只存在于这个时空中。那相对于 Logos 本身来说呢，这些存在都是虚幻的和短暂的。那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种虚幻和短暂既然是以真实和永恒的 Logos 为参照，它就必然与 Logos 相关联，就必须与真实和永恒为根基才有意义。所以呢，就是说当我们说我们这个人类世界是一个镜像世界、虚幻的世界的同时，我们知道它是连着真实的世界的，它是上帝所造的，而且他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让我们归回那个真实的世界，不要以镜像为真实，以虚假为真实。那上帝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好比喻就是人工智能，我们要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人工智能。人创造智能人和神创造真人相比较，真人就是指我们了。这种比较虽然不是很妥当，但是两者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第一，都有创造者和被造者。我就说的是把人创造智能人和上帝创造真人这两个来比较的话哈，有许多相似之处。第一个就是两者哈都有创造者和被造者。第二呢，被造者身上都有创造者的形象和样式。第三， 被造者都活在一个被创造者所预先设定的时空镜像内，是吧？创造者的意志始终贯穿于这个镜像之中，而创造者的本体却超然于这个镜像之外。第四，被造者都是依赖密码信息的编辑而成，只是真人的 DNA 生命密码要比智能人的程序密码复杂的多得多，是不是？第五，在真人看来，智能人世界是一个虚幻和短暂的世界，它一直被掌控着，可以被修改，甚至可以被毁掉。而在上帝面前，我们人类世界不也是如此吗？第六，最后一点哈，引用那个电视剧《西部世界》了。在电视剧《西部世界》里，真人是可以进入智能人的镜像世界去生活的，而生活在镜像世界里的真人呢，他是不会死在镜像世界里的，他们是可以回到真实世界中来的，多奇妙！以道观之，我们人类世界就是一个时空镜像的世界，认识道和道成肉身的耶稣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了。你注意这一点哈，一个活在镜像世界里的人，他却湿透了这是镜像世界。只要你意识到还有一个道的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我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是虚幻的，是短暂的，是一个镜像世界，只要你这么认识到，就证明你不属于这个镜像世界，而且就不会死在这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下边这句话，这句话很难解的，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哎，想过没有你们，为什么认识就是得到？那我就想到，一个人如果活在镜像世界里，所有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真实的，是不是？都是玩真的，按照镜像世界的法则生活，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说，这全是假的，我的家不在这儿，我的家是在真实世界里，它的规则跟你们镜像世界的规则完全不是一种规则。你说这个人是不是真人？这个人他意识到这一点，他的生命的本体就不在这个镜像世界里，而是在那个真实世界里。那这样的人是不会死在镜像世界的，他甚至可以宣告说，我不会被你们的死囚禁的。耶稣说了嘛，信他的就有永生，就永远活着不见死。这个三度空间的人进入二度空间不也可以这样讲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真实世界的人进入镜像世界也是这样讲，这个可以去琢磨了。科技给我们理解圣经带来了很大的帮助啊！只要不保守，不僵死，生命力还在的话，就可以领受消化这些科技的最新发现。说到人类世界是一个镜像，我们就想起保罗说的话，他说一切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你注意这个哈，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我说保罗在写这话的时候，他俨然是一个哲学家啊。他说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知道我们这个镜像世界啊，我们人类这个镜像世界，在道眼里，在神眼里已经在败坏了，神准备把这个镜像世界废掉的，启示录已经宣告了要毁掉的。那时候天上的星辰要坠落下来嘛，是吧？整个这个 frame 要坍塌了。这个时候耶稣来救我们，末世的亚当就是这个意思，末世的方舟，是吧？就是来救我们。救哪些人呢？就是救那些心中有道的人，认识道的人，就是你知道你是必死的，你相信耶稣的警告，相信耶稣的呼唤，进入方舟。这种人一定是认识神的人，认识道的人，认识到自己是在虚幻中，像保罗这样讲，我们是浮在虚空之下，要脱离败坏的辖制。保罗又说，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那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看说的多好，我们现在所见的这一个世界要完蛋了，要消失了，凡是有形体的都要融化掉的，而我们所不见的是那个真实的世界是永远的。我常常讲这件事情啊，这个想起来让人欢欣鼓舞。想什么呢？ 想一个胎儿在母亲的子宫里是什么状态。他很舒服，你知道吗？不吃不喝不劳动，温温暖暖的。但是如果进去一个先知对他说，你将来要出去，要到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的丰富是你现在怎么想象都想象不出来的。那个婴孩不相信，他不愿意生下来，因为他觉得里边他已经很好。所以小孩子一生下来都第一声是哭的，没有一个小孩生下来是先笑的。但是等他生下来以后，他就真的发现了一个他在里边想象不到的丰富世界。你看见的、听见的、你经历的，完全跟你在那个子宫里边那个状态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你不是个量的区别，是质的区别。我们现在这个在这个人类世界的境况，跟将来在道里边、在神里边的境况也是同样，不是一个量的区别。你说现在我穷，那时候我就富了 ，no， 不是那个问题。这现在我懂得少，那个时候我就懂得多了 ，no， 那个时候你不用懂了。我告诉你，你说你现在钱少，将来钱多，你错了，你到那时候不需要钱了。你说那个时候我就年轻漂亮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年轻漂亮这不漂亮的问题，大家都是美的像天使一样，根本不用画口红、什么化妆、面膜，整个思维方式、思维观念要彻底改变。就好像一个子宫里的婴孩想象不到他在人间的丰富，我们也想象不到在将来天国里的丰富啊，脱离虚幻的镜像进入永恒的真道，哪是门哪是路你们知道的。耶稣说那条路你们知道，跟腓力讲嘛，那条路你们知道，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看多清楚啊。我们得感谢上帝赐给我们高科技的智慧，让我们一步一步靠近他，认识他，敬畏他，最后是进入他。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当耶稣这么做的时候，就是死里复活升天不见了，他就证明了这个世界是虚幻的，而另有一个真实的永恒天国在等着我们。所以耶稣说，我去预备地方回来接你们，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 OK， 我想这三个方面啊，这个人生来有罪、有限、有死，我们追求无罪、无限、永生的状态，这求而不得。那么最后耶稣来给我们赐下这个无罪、圣洁、这个永生不死，赐下来在哪里呢？就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里头。所以到耶稣这里来，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像张伯斯我一开始的时候讲的，张伯斯说，人间真正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不多，但把所有这些问题集合起来就是一件事，到耶稣这里来。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话，四个归结啊。律法必须归结到恩典，律法不归结到恩典就可能抵挡恩典，就会绊倒人。那么旧约呢，必须归结到新约，旧约不归结到新约就可能抵挡新约，就会绊倒人。字句必须归结到经义，字句不归结到经义就可能抵挡经义，就会绊倒人。最后一个，圣经必须归结到耶稣，圣经不归结到耶稣就可能抵挡耶稣，就会绊倒人。这是我在写着写着写到最后有感而发加了这么几句话在后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管是圣洁无瑕还是永恒无限，你都借着耶稣赐给我们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生的出路只有这一条，否则的话我们都会随着这个世界一起败坏、一起毁坏。我们是死路一条，只有耶稣是活路、是美路、是真正的路。谢谢耶稣，你就在我们身边，你就在我们眼前，你就在我们的心底，你无所不在，你在引导着我们，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不是凭着智慧的追求，那是凭着信心投靠你，投靠你在你里面就应有尽有。主啊，谢谢你，而且我们也知道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那将来的生命要远远的超过现在的生命，是我们想都想象不到的。主啊，你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的美好而忍受眼前的痛苦，我们也是，我们浮在虚空之下劳苦叹息，但是我们等待着，等待着那一天 得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